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是枯骨与军队。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最近就发现呢，其实基督徒非常的枯干。基督徒在今天的世上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在跟人家走，我们好像找到一个信仰的安慰剂而已。我们就在这里过着我们自己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徒到底是一支枯骨呢，还是军队呢？对不起。那么这段圣经因为是在以西结书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以西结书，我们就会比较害怕哈，会比较害怕。那么我现在就要把我们这个害怕呢，先把它打消一下。以西结书其实并不难啊，以西结书并不难啊。以西结书呢，其实你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以西结书其实它是蛮单纯的，也就是说，1章到32章呢，它讲什么呢？它讲耶路撒冷在圣殿被毁之前的责备跟审判，里面有分成两个大段。第1章到24章呢，是来责备犹大，25章到32章呢，是责备列邦，就大概就讲这些事情。那么第二大段呢，33章到48章呢，它主要是讲耶路撒冷与圣殿被毁之后，神给他们安慰。神给他们怎么安慰呢？也是两个大段，一个就是说，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会复兴，而且会归回他的地方。当然，现在已经归回了，但是，我等一下会再讲，他们归回是归回，但没有完全的复兴。那么这记载33章到39章，那么第二段呢？40章到48章呢，是讲将来圣殿的荣耀。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点不太清楚这个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呢，那么它到底这些事情在圣经这样安排，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现在跟你们介绍一下。有些人有参加我那个《话说旧约》，礼拜二，8点到9点半的《话说旧约》的话，这些我都有讲过。不过你们大概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所以我就稍微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整个结构，以至于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明白圣经哈。你看我们现在手上这本圣经呢，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呢，我们的编排的次序哈。跟希伯来人编排次序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人在他们的圣经的编排上面，他们的编排是这样子的。前面跟我们也都是很像哈。我们前面就是讲摩西五经，对不对？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些都跟我们一样的。然后摩西五经接下来以后呢？我们既然叫约书亚记，对不对？然后我们经过士师记，什么路德记、士师记，然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什么历代志上下，他们不是这样安排的。他们的安排是这样子：摩西五经以后，接下来他们叫做前先知书。前先知书，前先知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前先知书的内容其实就是讲，约书亚记，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就是这么5卷。他没他中间的中间四世纪，他中间讲说路德记啊这些呢，事实上都在后面的专书里面才讲啊。他前面就讲前先知书，那后面前先知书跟下来的那一大段呢，就叫做后先知书。后先知书的内容就包括哪些呢？就包括我们所谓的大小先知书，有以赛亚书，有耶利米书，有以西结书，然后有这个所谓12个小先知书，那就属于后先知书。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大段呢，那个才叫做著作。著作里面就有约伯，有诗篇，有约伯啦，有甚至有但以理书啦，有最后的书是历代志下，叫历代志，叫做最后一卷书。它编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把他的神学观念呢，跟你们做一点点分享哈，以后你们读圣经就会比较清楚圣经的内容是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刚讲说说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圣经呢，前面五卷叫摩西五经，这个我们都比较清楚啊。摩西五经是很多是根据亚伯拉罕约有关系的来讲的，但是我们对约书亚记、前经先知书为什么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下我们就不太清楚。这原因是这样子，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从约书亚带他们进的迦南地，在正月时候进的迦南地，最后失去了迦南地。失去迦南地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上帝，所以他们失去迦南地。所以当他们失去了迦南地了以后呢，以色列人事实上是失去了，不但失去了领土，失去了人民，而且他也失去了君王，失去了他的国度，失去了他的圣殿，失去了上帝的约。那么这些失去呢，后先知书里面就带给他们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后先知书哈。所谓他们讲的后先知书，就是我们讲的以赛亚书。这以赛亚书呢，事实上就是讲弥赛亚跟弥赛亚的国度，对不对？那么耶利米书呢？耶利米书其实就讲到约。那么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请问你们，圣经里面有旧约，有新约。那么所谓的新约呢，是为谁写的？为谁写的？我想你们很多人的答案跟我早上讲的这个主恩堂他们的堂会的答案也可能一样。他说：“哦，这个新约是耶稣所定的，是为我们这些人预备的。”那事实上呢，这个耶利米书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新约不是为我们外邦人写的。不是，只是先临到我们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已经讲了，那个新约呢是为谁写的？他说以色列家、犹大家写的。那么既然是为以色列家、犹大家写的，他总会先会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呢，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的43节，这里面有一个圣经有这一段的记载，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呢？福音本来是传给犹太人的，这是犹太人拒绝了上帝以后，就是上帝这个福音就让外邦人先得着了。这个事情也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十六节哈，第四十六节一直到第四十。七节46到47，你们找到没有？你们找到的话，我就念，你们就听一下吧哈。他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啊。这就是为什么神的道先传给了外邦人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耶利米书呢，事实上是讲到上帝的约，是以上帝的约为准的。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看到了很多次，讲到他们是一个是他们是被约的百姓。比如说第十一章呢，第十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居民等等等等等等哈，神要怎么咒诅你们呢？要责备他们，所以。耶利米书主要的很多是讲到约，那么你说以西结书呢？以西结书主要是讲到圣殿，主要是讲到圣殿。以西结书的分的那个内容里面，我们就发现神的荣耀离开神的殿，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书的第八章， 讲到以西结见了一个异象啊，第八章第一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灵降在我身上，然后他就看见异象，他这个异象里面有个非常叫做很让我们很 striking 的很压抑的意象什么呢？特别讲到的第八章的第七节哈，开始就讲到这事情。他说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所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是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杂物和各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花香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比。”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第八章讲到他们圣殿污秽了，所以神就离开了圣殿。比如说第十章，神怎么离开呢？你看一下第十章第十八节啊，十章十八节，我等你们找到圣经哈，十章十八节，那么神话也这样说哈，他说耶和华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啊，就讲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荣耀，所以神从神的殿离开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上帝从橄榄山上呢，就离开了。这是记载在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22节，他说圣经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啊，城东边的那座山，也就是橄榄山。那么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所以以西结书呢是讲到神的圣殿。那么神的圣殿后来荣耀怎么回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讲说城东边的那座山嘛，再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43章，神的。上帝的那个荣耀又回来了，43章看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啊。所以这讲到神给他们讲了一个圣殿，将来要圣殿要重造啊。那么神的灵要再回来，就是以西结书在讲的一些内容。所以以西结书讲什么呢？以西结书主要是讲到圣殿有关，神要恢复他们的殿。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神说我要恢复你们的君王，恢复你们的国度。耶利米说我要恢复给你们一个新的约，那个约不写在石板上，又写在新板上。但是以西结书说我要恢复圣殿，将来他们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圣殿啊，这是从一直到那个40章，一直到48章，都在讲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以西结书就是讲到这些东西哈，所以以西结书不难，所以但是以西结书呢，你要了解以西结书其实很简单的，不要被他那个篇幅还有他很多意象吓坏，以西结书里面你把它弄通呢，只要抓住几个点，一个点就抓住以西结书里面有四个意象，一个意象。四个意象啊，第一个意象是一章一节到三章数节，讲到神的荣耀意象啊，那么就讲到什么基路伯啦、轮中套轮啦、神的这些就是神荣耀的意象。那么第二个意象讲到说百姓犯罪时荣耀离开圣殿，就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呢，这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枯骨复生，讲到以色列。国呢？以色列百姓将来会回到他们的国土，但现在当然已经恢复了，回到国土。但是他们现在是有点像这枯骨里面讲的说，以色列国现在是长筋长肉，有皮遮盖其上，但是没有气息。 他们还没有完全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他们只在第一个阶段而已。以色列国他们现在是已经回来了，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个解释的。那么第四个意象是什么呢？第四个意象就40章1节到48章35节所说的圣殿的重建。神荣耀充满圣殿，将来圣殿要再重建。这讲四个意象，除了这个四个意象以外呢，以西结书还有哪些特点呢？他还讲了五个信息啊。假如你们把圣经打开到以西结书的第15章，有哪五个信息呢？比如十五章的第一个信息是十五章的第1节到第8节，这段圣经讲说，他用那个葡萄木呢来比喻耶路撒冷的荒芜，那葡萄木有什么用？假如葡萄木不结果子，那么这葡萄木呢，不能烧柴，也不能做建材啊，所以没有什么用处的。在以色列败坏，就像这个，就告诉他们说，那你没有什么益处了，你们这样败坏没有什么益处。第二个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16章所讲的讲到耶路撒冷好像被弃的婴孩哈，被他弃了以后，上帝在他幼年的时候找到他，给他抚养，可他长大呢，却是被约纵欲，好像妓女一样，就责备了耶路撒冷，跟责备以色列，撒玛利亚跟 耶路撒冷。那么第三个信息在17章所说的，第17章就讲到两只老鹰当然一个是讲到巴比伦，一个是讲到埃及啦。那么这个老鹰来呢，到了以色列地呢，把黎巴嫩香柏树的顶端把它拧去了以后呢，就把它栽在那个肥田之地啊。结果这个没有想到，这本来是高中如到天的这个香柏树的这千年木呢，后来呢就成了矮小的葡萄树。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他们只能依靠他的君主国，比如说依靠巴比伦，依靠一国，依靠巴比伦一国，依靠埃及但最后呢，当然最后会这个因呢，又把这个这已经讲到第17章的22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将香柏木的树梢拧去栽上，就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在极高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但是也讲到以色列将来还会再复国，复活过，这是他的第三个信息。那第四个信息是以西结第四个信息讲什么呢？在第19章就用两只狮子，两只狮子，来讲他们的历史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个就是说，他讲说有一个母狮子养了两只狮子，有一只狮子被掳到埃及，有一只狮子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呢？事实上，这是讲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些君王约西亚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叫约阿斯约阿斯呢被掳到这个埃及去，可是另外一个王的西底家呢都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却被掳到巴比伦去，就讲这件事情。那说其他还有约雅敬这些也有被掳到巴比伦，他不是讲这两个，因为约西亚王呢，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叫西木达，这些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太太所生的，是他这个我们看圣经好了，这样你们以后在读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圣经的话。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好不好？列王记下，你怎么知道他有两个？还有两个太太呢？你看《列王记下》第23章第31节，31节，你们找到了啊？31节，他说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然后33节说，法老尼哥将约阿斯锁进在哈马地的 地比他不行，他是耶路撒冷做王，也就是他把他掳到哪里去呢？我们再看到34节，法老尼哥利耶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就将约阿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所以他把这个约阿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的。那约雅敬呢？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儿子，是谁的儿子呢？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六三二十三章三十六节，列王记下23章36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刚刚那个母亲叫做哈木他，这叫西布大，是鲁玛人毕大雅的女儿。然后叫约雅敬心有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女人所生的。可是到了西底家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第三二十四章的十七节，24章17节，这比较少人会跟你们讲，你们就趁着机会听一听，除非你来参加我那个话说旧约的这种。课那是免费的，但是主要是为教会训练童工。啊，在礼拜二8点到9点半，现在大概正要讲何西阿书了哈。那这一段还没有讲到。你看17节，他说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生代替他做王，给马探生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你看他跟他的他。他的母亲是哈木他，约阿斯的母亲是哈木他，约阿斯被带到埃及去。那么西底家呢？西底家被带到巴比伦去啊，就把他带到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就说他有两个生了两只狮子，一个是被掳到埃及，是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历史的故事。假如你懂得这历史的故事，那么以西结书呢，你就不会太难懂，因为它有五个信息，这是第四个信息。第五个信息就讲两个妓女，一个阿合拉、阿合利巴，就是讲谁呢？就讲在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国两国，因为分成南北两国嘛，他们两个妓女。那这就是以西结书讲说，以西结书其实很简单，我刚讲了两大段，你就知道四个意象加到五个信息，你这个整个以西结书，你就已经会融会贯通了，就不会再有问题了，好不好？所以这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第四个意象里面的第三个意象啊，第三意象，这个内容是枯骨复生哈，枯骨复生。那么这枯骨复生里面呢，我再念一次呢，我就应该给你们做一点阅读测验吧，因为大家都是读书来这里读书的嘛，哈，我们来看看你们这对这个圣经读经的时候，你们读的那个领受力怎么样，好不好？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是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向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爱人开你的门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您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如此说，如此成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就是以西结所见的一个意象啊，所见的一个意象。它里面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啊，主要讲的内容啊，就是讲说以色列人在以西结的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完全的衰落了啊，他们已经成为像枯骨一样的，文化上成为枯骨，在国度上也成为枯骨，在宗教上也成为枯骨，完全没有了，都被毁了，被巴比伦毁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以西结呢是巴比伦王第二次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掳掠的，他有三次的被掳，就是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走的啊。那么他事实上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写下以西结书，然后向耶路撒冷的那些还在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讲话。那么他那里说了一个预言，说以色列人现在像枯骨一样，有一天他们会复活。那么他们复活，他们会不但会长筋长肉，有皮包骨，而且灵会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要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就里面就讲这个东西。那这里面有一些历史的事实，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呢，现在我很可惜没有办法跟你们面对面来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是我就还是问问看，这段圣经主要的信息的目的，这枯骨复活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这整个目的做什么？我因为问不到你们，我就自己自答了哈。其实他的目的讲什么？其实这整个枯骨复活的目的，主要是告诉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说，当你们在认为你们已经亡国了，你们就没有办法的时候，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以色列啊，有一天你们要复国，你们就知道说，我是创造宇宙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怎么说呢？我这事情也一定会怎么成就？他就告诉他们这些，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他主要的目的。但是它里面呢，也讲了几个重要的信息。那重要信息告诉我们说，枯骨为什么会复生呢？它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再想一下啊，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讲到这枯骨复生成为极大的军队，有哪些元素是让他们成为极大军队的？这有点像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枯干了但是神说你们要起来成为极大军队。你们不会就这样枯干下去啊！所以我现在就教你们哈，来跟你们一起分享，就是说，那么这圣在读经的时候，你这么这个简单14节圣经，假如我出个几个题目给你，看你们怎么答。第一个题目我要问你的就是说，这个枯骨复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自己答是，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啊。第二个题目我要问你们就是说，那么枯骨复生的次序是什么？怎样使它产生枯骨会复生？第一个理由是怎样？为什么他会枯骨会成为极大军队呢？他第一个理由，第一个原因，first element 是什么？很多人大部分的回答说，因为有神的话语，因为神说你要向枯骨说预言就枯骨就长筋长肉嘛。第二个就说哦，你要气息啊，气息这 ruach 这个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风灵的意思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了，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这句话说，圣灵长筋长肉，有圣灵在里面，就会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有时候我会说这两个是原因，事实上这两个是其中很重要原因。那里面最重要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说什么？以色列人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这是他们讲的一句话。他们感觉到自己枯干，他们感觉到他们 失去这十一节哈，十一节你来看一下十一节，你们都有圣经啊，你们看一下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灭绝尽尽了。”第十二节才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看你们的坟墓，是你们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它里面的为什么以西结会代代向这些枯骨发预言呢？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枯骨自己觉得它枯干了，所以这人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基督徒的里面的复苏的第一个条件呢，不是找一个神会讲道的传道人，或是都是讲到那个传道人不行啊，所以这样，所以我们换一个，这个都不是这原因。枯骨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软弱心结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行了，我们向神发出呼喊。我们向神发出喊叫，说我们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他讲是我们没有，我们已经自己都没力量站起来了，无骨肉，只剩下骨头了，也没有什么气力了。我们指望，我连盼望都没有了，我们已经完全消灭了。他向神发出呼喊，我们才会经历到第二件事情，神才会找一个工人来向这些枯骨发预言。我们就很奇怪的哈。我们向神呼喊，那神就是一个神迹嘛，是枯骨复苏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可是神却去找了这个以西结，找个工人来。第一个是我们说我们不行了，那么神就开始动工。可神动工的时候，神很简单，他是神嘛。可是上帝做工很有意思的，上帝做工的一个条件竟然什么呢？神是老是找人同工啊，神你看。要让以色列人脱离这外族的统治，在士师时期，他就找出一个人出来来打败这些外族人也就是说，神能做的事，人人做的事情，神不会替我们做，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复古复盛里面需要一些比较怎么讲，应该比较顺服的工人呢？为什么讲到顺服工人？你看，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我们自己好好品读这段圣经，以西结书37章哈，上帝怎么这样让以西结做工呢？你看现在37章第1节说，神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哎，上帝要让以西结做事情，上帝先把困难放在他的前面。这是一般我们叫人做事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做嘛？我们要叫人来做事情，或是叫人家来教会服事，那请他来教主日学，教他儿童主日学。他说：“我不会啊，不会啊！”你都告他什么？你告他啊，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就是这样子，没什么，而且都有书的啊。这我以前都不会，然后开始做你的见证，然后引他入局，让他上钩啊，让他以后就不能脱身。你把报纸一放，就换你了，换你了啊！你都让他去受苦，这是人做的事情。这上帝很奇怪，上帝要让以西结来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他却把困难放在前面。他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在平原哈，平原当中呢，这平原呢，遍满了枯干的骨头，而且呢，骨头多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第二节说，谁知在平原的骨头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就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多，一个是干。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一个是多，一个就是干哈，这个是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已经把他那个那个盼望啊，骨头会复活的盼望达到了一个谷，但是谷底了，还要挖了几个坑哈，都已经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神好像在问他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还问他呢，这骸骨能复活吗？那以至于呢，你知道这个以西结这时候的回话是很聪明回答。他说什么？主耶华，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情？那不可能嘛！不但是枯干，而且多，不可能复活，怎么可能复活？绝对不可能复活的。神让他看到了他服事难处，这是神常经常是我们复苏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不行了，神还带个一个仆人来做这事工的仆人，什么仆人呢？是怎样的仆人呢？神是让这个仆人看见， 这个教会已经没有指望了，已经不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枯干了。第一次失败是这个光景，第二次失败那个光景，几乎能够失败的全都失败了，还有什么盼望呢？绝对不可能呐、啊，那不可能的。神啊，以西结，然后却向以西结说：“你来做这个工。”那以西结愿意做这个工吗？他居然做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神跟一个人要东西的时候呢？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一般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要一个东西的时候，都跟他讲什么啊？这东西你也没什么用嘛，哈啊！我可以用了，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而且有什么报酬啊？先把好处讲尽了，不把难处讲尽。一般我们都这样做。你看，上帝，你记不记得上帝跟亚伯拉罕有个要求？第一个，亚伯拉罕是100岁才生的以撒，就100岁哦，以后也不会再生了。那么，上帝来跟亚伯拉罕，做了一个挑战，在这个创世纪的第22章，有这么一段的记载，他说了，圣经这样说了，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注意第二节，请你注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就讲什么，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哎呀，你觉得你说亚伯的想法会怎么样呢？100岁我才得了个儿子，现在养到十几岁了，你既然跟我要他把它献为燔祭，这燔祭一献就没了，而且神还提醒他，这是你唯一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不是你所不爱的哈。你所爱的，而且是你独生的，也就你又爱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又是你所爱的。神说：“把它献给我。”神向他挑战了，向他挑战了。但是圣经看见亚伯拉罕第二天，亚伯拉罕伟大在哪里呢？你看这亚伯拉罕这第三节说什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上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不是说好神啊，让我跟我儿子再住几个月吧。我好不容易把他养长大，你现在要他，我也不是不给你啦。但是我们有分，有一点点，再有一点亲情的时间吧。他一般人应该是这样说的。那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神吩咐他的亚伯拉罕，第二天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了燔祭生的柴，就起身。所以我们称他叫信心之父。为什么亚伯拉罕敢这样做呢？因为亚伯拉罕百岁得子，而且他的信心呢，这时候已经比较有信心了。所以罗马书在第四章的时候呢，相信就讲出亚伯拉罕那时候信心是什么。他说亚伯，第四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就讲他的，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第十九节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杀的生已经断绝，他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神让他是得了以撒。对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与罗马书是。第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啊。为什么呢？他相信就是神能够让他就是以撒献上的神，还是能够叫死人复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人有指望，所以他有信心啊。所以神在跟他要求的时候呢，当然神每次给人要求的时候，都不是找人麻烦呐。我们看起来是神找人麻烦，但事实上不是，神是找什么呢？神是在找一个赐福我们理由，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亚伯兰怎么蒙福的，神叫他把那个以撒献上，以后呢，神一看到他愿意了，神就说够了，神就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看到，第22章第15节。创世纪22:15，他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第16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啊，所以上帝跟亚伯兰要求这么大的要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要赐福给他。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啊，没有得到福气什么呢？神一要跟我们要求呢，我们马上就抗拒。那亚伯拉为什么可以蒙这么大的福气呢？因为神跟他挑战，神说：“好，你100岁得了儿子，对不对？现在呢，我要叫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把他献给你，愿不愿意？”亚伯兰既然愿意了，既然愿意，神就说：“好，你既然连自己的独生儿子都没有爱惜，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亚伯兰成为怎么样？信心之父，万国也因他蒙福。同样的事情呢，我们看到以西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点平行的地方。神让以西结做工的时候，神让他先看到难处。啊，一般我们做事工都会先衡量衡量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担得起，那我们才觉得啊，我大概可以吧。好，我试试看。很少人会看到不准的事情，但神吩咐了他会去做的。可是苦口婆心的第一个条件是。你知道这不行，向人呼求，神差派一个工人，那个工人却有个品质，那工人品质是顺服，啊，顺服。神给他看到个难处，说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神就跟他讲这么个挑战啊。神跟他讲什么呢？他说，神给他讲啊，你向风发预言呐、啊，你向风发预言啊，不，向枯骨发预言。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啊，神说这个枯骨能复活吗？啊，第三节他说。主，你是知道是不可能的。第四节，你看神就马上跟他讲，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就是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你们进入，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他说：“你跟他们跟枯骨说预言啊，你想想看，叫一个人跟枯骨说预言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困难。就是你有理性的人就觉得这不可能的嘛，很浪费时间的，不可能的。可是圣经就有个预言，第七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以那希伯来以那不料，也就是出乎他想要。’”想象之外的，他们从来没有料过的事情发生了，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啊，我观看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栖息。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他顺服了，所以神做工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一个复兴的开始，是有一些顺服的工人。这顺服到一个地步呢，超乎他的。理性，他的了解啊，他说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跟神叫我做，我就做吧，我就做吧。神叫我说，于是我顺命说预言。可在这个顺命说预言当中呢，就经历了神迹，就有超乎意想不到的结果，不料，这终于产生。那神一直是在找人跟他同工的。现在不管你的周遭如何，你的家庭如何，教会如何。你说我们必须复兴，必须复兴。那复兴的事情是什么呢？神也知道你是绝对的失望了，因为这枯骨很多，而且极其枯干。神就是让这个以西结极其失望，觉得不可能的。主，你是知道的。以后神向他下命令说：“你向这枯骨发语言，向他们说话。”结果我们发现，为什么枯骨可以开始长筋长肉？因为有以西结愿意发语言。以西结发的预言是与神同工的发预言。上帝做工的时候，经常是先找同工，然后才给工作。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当中很注重事工，很少注重工人。其实工人是比事工重要，有了工人才有事工。也就这个工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工人这以西结呢，事实上是一个顺服的工人。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耶稣基督行的一个神迹，也是从把死人复活了，的经文，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第11章就讲到了， 一个耶稣基督呢，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死里复活，是不是有这讲到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那么人家来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病了哈，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了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而且耶稣还做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呢，就多人住了2天，就是仍然住了2天。你看，一般我们听说，你所爱的病人马上快马加鞭就去嘛，那耶稣多待2天，为什么多待2天呢？让他死透了。为什么说他死透多待2天呢？你怎么多待2天有什么影响呢？你假如我们看这耶稣，约翰福音第11章的时候呢，第39节，耶稣曾经说叫人把石头滚开来，那么耶稣的亲姐姐说了这句话，39节，他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耶稣说什么？主啊，他现在必是臭的，因为他死了已经怎么样？4天了，已经4天了。这个时候你要4天的话，耶稣当时赶回来，也顶多他已经死了2天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就是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到的时候，那个拉撒路也可能也已经死了啊。他至少他在已经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多待2天，就耶稣到的时候，他也会已经死了2天了是不是2天了？所以耶稣就让他多死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有讲说，假如这个人3天呢还有希望，所以耶稣到了2天的时候，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他们说哦还好还好，耶稣赶上了2天再多一天就不行了，他们可能这样想呢，所以耶稣多待2天，让他们完全绝望了。所以他的姐姐讲说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4天了，不可能的啦，不可能的啊。但是耶稣却叫拉撒从死里复活，那这里面。在亚从叫拉萨从你复活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继续可以思考的。那么，第约翰福音的11章38节讲到这件事情里面，耶稣有讲的这一段话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哈。”耶稣说叫人家把石头挪开，所以他的姐姐拉撒姐姐马大才会讲说他已经死了4天了说他必是臭了，就已经臭了啦这事情都太晚了，主啊，你不用这么大的努力。耶稣说叫人把石头滚开，可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第41节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就说表示这里面有一些人，耶稣说把石头滚开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去把石头滚开来了，那么这些人就是死。拉撒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上帝的同工，好像以西结是使枯骨复活上帝的同工一样。问这些人，他的伟大在哪里呢？他伟大是说，耶稣说把石头滚开。要是我在场，问说上帝你要做什么？耶稣说我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可能就给耶稣讲什么？你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上帝啊，你难道不能叫石头自己滚开吗？请问你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容易呢，还是石头滚开容易？那当然石头滚开容易多了嘛。拉撒从死里复活，但是越过生死界，石头滚开是物理性的东西厉害一点，有气功的，一拍就走了。你看武侠小说很有可能就这样子。但是耶稣说把石头滚开，可就有一些人愿意去把石头滚开。你说石头滚开没什么用，点力气吧？哎，你要注意哦，这里说必定是臭了。也就是说，你用力气的时候需不需要吸气？你需要吸气，吸气吸的是什么气呢？是死人的臭气哦。可是这些愿意把石头滚开的人，他吸气，第一次没有把石头推推，再吸气再推，所以他们吸了死人的臭气，然后把石头滚开来。耶稣可以行神迹，说拉撒路从死里出来，这就是一个工人，束缚的工人，有臭气，但是主吩咐的，我就愿意。所以他们就经历了不料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以西结书就讲说不料有响声，他们看见神迹了，不料有响声，骨与骨连接骨与骨连接，也长筋长肉，又有皮包庇，他们经历这个事情，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为这有束缚的功能。今天很多的枯骨不会复生，基督徒很枯干不会复生。第一个，他们不觉得自己，自己没有什么不好啊，枯骨不觉得我瘦得净净的，所以他觉得就反正就这样子呗，他们就这样子过去。可是当枯骨来向神呼喊的时候，复兴开始，神就差派工人来，神就有一些工人。这工人的特点是什么样呢？这工人特点，他是束缚的工人，他是头脑想说不可能的，总是知道，可他却愿意。神说发预言，他就发了预言，在发预言当中，他就经历了上帝的大能，这是一个其中也是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说的，第二个是有个功能，第三个原因才是发预言。预言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经常不懂得上帝话语？包括牧师们，很多牧师不懂得上帝话语。最近有人再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在 Boston 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 Zoom 上面有个讲座一个纽约州 Princeton 这地方有个牧师去讲的，他说讲了一件事情很奇怪，他说呢，他里面有一句话，我想问你一下，他说这个牧师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跟那个灵魂分开来了，就这个身体就没有用了，以后这身体也不会复活了。因为什么？所以你现在用火葬的，用土葬的都没有什么差别，这身体已经没有用了。神另外呢，到时候再给你个身体。他讲这样话，他问我说：“圣经是这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呢？”我说：“这句话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使徒信经就讲我们肉体要复活，使徒信经里面就讲这句话。第二个，圣经是讲说。”神给我们复活时候，是按照原来的身体复活。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坟墓里面的人要听见主的声音要复活，就还是原来那个身体嘛。他不会因为你就算你烧了以后都已经不，上帝还是有办法。这他是上帝嘛，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但以理书也讲了这些事情。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被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新，如同天上的光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将来就在你就变成尘埃了，神说那里面也要复苏，神要使我们复活。你说那骨头都已经变成这不是你的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再看一处比较清楚的经文，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21节腓立比书三章20节21节，我们都找到了我们找到没有？找到了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21节，请注意，他要按着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一样。他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的卑贱身体要被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所以神能够让复活，不是说那个什么烧掉什么那个都不用了，那以后那个也不会复活，不是的。神就是让你原来那个身体要复活，那里面大概是你的 DNA 吧。而且复活以后呢，虽然有新的形象，不过人家还可能认得你。那你说那我长什么样子？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就注意，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不要相信我们理性里面想不透的东西就开始乱解释圣经，千万不要犯这个差错，因为。哥罗西书告诉警戒我们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理学和虚空的遗忘词，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把我们掳去了。世上小学被我们掳去，我们想不通的，我们就另外随便解释不。神说，我们要乃是要改变。不是都要死亡，乃是都要改变，就是要改变那个在坟墓里面要起来，天上的前书第四章要比我们早复活， 复活就是复活，不是说到时候神另外一个身体，你骨头在地上，你有两副身体，你看我有两副身体，我骨头还在这里，那么我现在有神给我新的身体，没有神是说从坟墓里面的要出来，他们要改变，神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用大能改变我们，所以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以西结相信了。他说以后，他用神的话语说，就骨头与骨相连，都是原来的骨头哦。啊，没有神又造了一批人出来，那骨头还在啊，不是这样子。这骨头后来就站起来成为极大军队。所以复苏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上帝话语，我们要遵守上帝话语。上帝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记住，再来一个是什么样？他说骨头虽然长进长肉，但是没有气息。你看很多人懂圣经。啊，圣经是懂得查经也头头是道，可是生命不像样，所以神又说什么？神又说你要像风发语言，风如 ach 其实就是灵的意思，就气息的意思，这希伯来原文啊，所以你要进到这些骸骨里面，所以人有了知识，人有了这些东西，圣灵进到里面，神用这些上帝的话语来做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人呢。啊，特别注重圣灵，这是很好的。现在很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不注重圣灵啊的工作啊，但是你注重圣灵，可是他因为圣灵呢，他就不注重神的话语啊。很多时候讲到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圣灵的服事，就整天的搞来搞去啊。但你知道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神的灵是借着神的话动工的。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圣灵怎么来做工呢？是借着上帝的话做工的上帝的话做工，神的圣灵把神的话放在里面，神的话出来就带着能力，就可以为神做工。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枯骨复生，除了神的话语长进长肉，好像模像样的啊，在历史来讲，就以色列人复国了，好像也有军队，而且科技也发达，农业也发达，但是他们并没有归向神。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归主，神的灵要改变他们，他们全家归主，这是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所说的。你们发预言，而且他们会发预言以后，他们就活了。好，现在最后这一段几分钟，我要讲这个圣经，活了。而且站起来，这是两个层次，这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活了，就是说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之间，神把他复活了，他恢复了良知，恢复了羞耻心，他活了，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活了，可他没有办法起来成为基督徒，就没有办法服侍神，站起来才会服侍神。救恩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讲复活的这些内容content 是什么？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好，第五节这样说哈，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啊！注意，这是活过来哦。然后挂符，你们是得救本乎恩啊，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活过来。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刚刚不是活过来呢，现在怎么又有基督一同复活呢？表示这个一同复活跟活过来，活过来是恢复你的感觉感受，好像一个人病了死了，有人给他扎针啊什么，哎，扎指头动了动了，他呼吸了，他眼睛睁开来了啊，这叫活过来。可是呢，半身不遂，一辈子躺在床上，那就不是神的救赎了。他们一基督复活的时候，就站起来成为极大军队。这是神的救赎，神不是让你活了，不下地狱而已。神不是神啊，神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神的复活嘛？这叫一同活过来，而且一同，而且要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说，一同坐在天上什么？你开始不但是灵命强健，而且开始有上帝的眼光，一同坐在天上啊，也有以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这个才是复活。所带来的一个真正的信息啊，枯骨复生不是恢复知觉，不下地狱，不是基督徒要起来，使人为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可以为神征战，攻城略地不但直指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为神跟从你，把人带回来归向基督。那么神就说，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最后的目的呢，是知道你我是耶和华。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是有点 有点紧急啊，就先讲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复古复生是圣经已经预言，而且现在在历史上已经开始应验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以色列现在是长骨长肉长筋了，有皮包庇及上，可是还没有气息啊。将来以色列会全家归主，他们会有气息。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一个复古复生几个程序哈，几个程序啊。第一个是承认自己枯干了，第二个会有顺命的仆人来被神差派，神把工作的艰难告诉他，跟神叫他发预言的时候，他们还说了，他们虽然头脑是不可能，可是他们在服侍当中，他们就开始经历了上帝的神迹，不料长骨长肉的，可是神在叫他们向风花月的时候，你就注意圣经里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里面没有 hina 这个字，没有不料这个字，因为他已经知道神是做大事的神了，所以这个顺命的仆人也成长了。第三个，他就是什么话可以使枯骨呢？上帝话语，你要懂上帝话语，要读经，要祷告，是灵粮，要能够分辨好歹，不要只做婴孩哈。只能使人牙慧，只能吃奶，不要要读，要参加查经，要听神的话语，要实行神的道，然后圣灵能够借着神的道进到里面啊，那么我们就要神的能力，我们成为极大军队，我们就可以攻城略地，而且目的就知道，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不但我们知道耶和华，人也看见我们神是活的神啊，人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在又真又活的神，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所以很多人就回来加入神的军队，于是教会就复兴。这是这段圣经在告我们的主要的信息。当然还有一半的部分，我是今天早上在另一个教会讲，没有在这讲，就是说枯骨变成军队，那么这枯骨是以色列全家啊，跟着出埃及记第12章说这是以色列41节说这是以色列全家。啊，他是耶和华军队，可是军队怎么会变成枯骨呢？这是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谈，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的时间有限，但主，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求你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用巴不得圣灵现在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知道我们枯干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们毫无指望了。主啊，你就来复兴我们，主啊，你就借着工人，你借你的话语，借着圣灵，让我们这枯骨再次起来，不但是活了，而且起来成为极大军队。所以说，好叫荣耀人民，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里面，所以说，让我们为你攻城略地，把人带回归向基督。所以说，是你名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